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，请大家帮忙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请你们如果有圣经的人，圣经不要合起来，等一下服侍打经文的，我们就回到前面，我们一节一节的往下面看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每一个主日都是你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日子，当你的百姓在这个七日第一日的时候，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，把你配得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，这是我们的特权，也是你给我们的福气。但愿早晨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诗歌，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敬拜你，更重要的，我们愿意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好让你的话能够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向你承认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；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都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人。但愿早晨圣灵可以用着你自己的话来对你自己的百姓说话，也深深的盼望有耳可听的，我们都能够听得见，好让你的话如同明光照耀在我们的心中，引导我们走跟随你的道路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第一节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很简单的几个字，好像马太被圣灵感动要记载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把很多的事情浓缩起来，只用了这几个字介绍：时间、地点。稀奇的是， 马太这一个十二个门徒中间最有学问的一个，因为他是念过书的，他却把很多我们一般人会有兴趣的事情，关于耶稣降生的事，一个字儿都不提。他有没有提在旷野的牧羊人？没有，马太福音找不到，是吧？哎，那个是我们有兴趣的，对不对？天使唱歌我们有没有兴趣？我们有兴趣，很多我们有兴趣的事，马太不写。马太写了一个别人没有兴趣的，但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事。他写了什么事呢？他说有几个聪明人，他在写有几个聪明人之前，原文有一个字，英文圣经翻出来了，但是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叫做 behold， 看呐、啊，注意啊。每当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下面要想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注意看啊，什么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呢？他说有几个聪明人，中文翻作博士，我在猜清朝末年的这些翻译的洋人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这个原文，所以只好用个博士啊。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聪明人。有几个聪明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注意，有几个？几个？哎，你们手上写拿的东西有几个？看看你们今天印的东西有几个？最前面，图画。啊？谁告诉你三个的？图画告诉你三个的，你就一直相信三个。但你从来不回来回圣经看看圣经说几个。请问各位，耶路撒冷是个大城还是个小城？不小啊，不能说是大城，你不能够说是大巴比伦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说大尼尼微，对吧？因为跟他们比耶路撒冷就不算得什么，但是耶路撒冷不是小城啊，你们去过的人就知道啊，那么多个门啊，进进出出多少人啊。如果三个人骑了骆驼到耶路撒冷去，你觉得鸟会理他吗？有谁会在乎他们啊？但是这三个人来了，不是三个，恐怕是一大群人啊。这一群聪明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很有本事啊，可以让全城的人都注意到他们，注意到一个地步是希律王都知道他们了。你今天三个人到耶路撒冷说，哎，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，有人会去报告希律吗？ 听明白了没有？别人说呵呵，你神经病啊，没有人去报告的。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进来，才引起人们的注目，才让人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同意吗？这一群人从哪里来？东方哈、啊，东方是哪里？不知道。注意一件事情啊，神写圣经的时候是超有智慧的，所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， 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所有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一笔带过，对吧？你不要浪费时间去猜东方在哪里，有人还猜到中国去了。不要浪费时间读圣经，不是这样读的。反正有人从蛮远的地方来，到了耶路撒冷，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？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来，对不对？这一些人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？是因为他们要寻找耶稣，寻找那一位生下来就是王的耶稣。而且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不要看我，看圣经，第二节告诉你了。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目的是什么？ Worship， 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到神面前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到神面前是为了什么？我告诉你哈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去跟耶稣打交道？哎呀，我要考试了，我没有读啊，怎么办啊？烦恼啊，不是开玩笑的呀。那个时候祷告不祷告？祷告哈。所以我到耶稣面前去是干嘛？求，对吧？那再请问各位，我刚信主的时候去不去教会啊？当然去。去教会干嘛？啊，去教会不一定求嘛，哈。去教会有好多不同的目的哦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是师班的，所以我到教会干嘛？要唱歌。我的重点是什么？唱歌。我那时候最不能够原谅我们的师班的班长，你知道我不能原谅他什么事吗？他说：“刘弟兄啊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啊，都每次练诗你都来啊，但是因为啊，你这个你明明是唱第三部的，可是你一唱就不知道唱到第几部去了。因为我是看哪一部声音大，我就到第几部去了。所以他说我对你有个小小要求，你站在上面是可以。”你要唱也可以，声音小一点。哇，这个很伤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站在上面希望什么？我希望大家都听到我唱，对不对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？很多人来到这里，你为什么来这里你知道吗？我家小孩就是喜欢这里，为了小孩我要来，见过吗？有。那还有人来到这里干嘛？哦哟，一个礼拜就见一次啊，我这些老朋友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都摆在什么人的身上？耶稣吗？还是 someone else？ 这个差别很大。你知道这一群聪明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是他们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着神有一个饥渴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聪明人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不是你 IQ 高，不是你 EQ 高，是你心里渴望什么。这是真的聪明人。这些人为什么到耶路撒冷？是什么东西带他们来的？不要看我，看圣经。圣经怎么说？我看星星哦，看看星星就到了耶路撒冷了。 请问你那个年代看星星的人少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年代的人呢、啊，也没有别的东西看了、啊，没有手机哦，不像你们现在哪里看星星，就看手机哦。我以前以为只有年轻人看手机，哇，我们现在发觉 Wyckoff 的这些老人呢、啊，个个都是手机在那边滑的好厉害哦。老太太别的东西不会啊，就手机会啊。本领大，手机有没有好看的？有，你不要骗我，没有很多好看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会不会看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在跟我们说什么话呢？这些人会看，那个年代的人特别喜欢看星星，因为没有别的东西看嘛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，他干什么？那只有看星星嘛。但是在千万个看星星的人里面，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因为看星星被吸引，听懂吗？他们因为看星星被吸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记住啊，神一直用大自然，用神的创造来吸引人归向他。你看到山，看到云，看到许许多多的动物，看到一个小鸟，能不能够把你的心归向神呢？为什么这些人看见神手中所造的，他们的心就归向神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心里面会渴慕神，这些人看到神所造的东西就把心归向神，其实背后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，那是神真有恩典在他们身上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坦白告诉你，你跟我没有一个人有那么聪明。我们这些人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，只有对神没太大兴趣。我们觉得神是很远的事情啊，信是要信的，因为不要下地狱的嘛，对吧？你不信总是害怕的呀，信是要信的，有困难总是要找他帮忙的。但是平常跟他啊，我们的原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您别来找我，有事我找你。听明白我这句话？我们不喜欢跟他太亲密的，只有当神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样的罪人的时候，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好稀奇的事，好稀奇的事，我们会渴望神，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一切都会把我们的心转向神。但是神所造的一切把我们转向神，如同大卫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的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但是这个述说是不够的，就好像这一群人，他们看见了星，星最多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星没有办法带他们到耶稣面前，他们还需要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他们还是找不到耶稣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哦，这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你去看参考书都会告诉你希律王为什么不安，因为希律王他是王嘛，他是谁的王啊？犹太人的王啊。现在你告诉我有另外一个犹太的王生出来了，他安不安？他当然不安。问题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城其他的人也不安呢？希律不安我们懂吗？对吧？其他的人不安你懂吗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信主的人，如果你今天告诉他还有三天耶稣就回来了，耶稣就要来，这个世界就结束了，神就要审判罪恶了，你觉得不信主的人，如果他觉得你讲的是很真的，真的可能发生的，他安还是不安呢？他一定不安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是信主的，今天如果你确实知道耶稣随时要来，还有三天就来，你安不安呢？啊，你安不安呢？不要骗我。我们带领的这些年轻人呢，最可爱之处是什么？他不像年龄大的人呢，假冒为善。这些年轻人，你问他安不安，他说当然不安。为什么不安？开玩笑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快来呢？耶稣啊，我是希望有一天你来的，不过不是现在哦。你怎么可以现在来呢？我还没大学毕业呀，我没有找到工作，还没有娶老婆，没有生孩子啊，你怎么就来了呢？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？还有一些基督徒说，主啊，你现在不可以来哦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嘞。有没有？没有讲话的全是法利赛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到神来了，你安还是不安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indication， 一个指标，让你知道你今天活在神面前是什么光景。你是像这些聪明人呢，你是还是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？洗礼干了一件事儿，自己不读圣经，但他知道有些人是圣经很熟的，所以第五节他做了件什么事儿？把懂圣经的人都找来咯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这些读圣经的啊，过来讲讲啊。基督当身在何处？他问题一问出来，这些读圣经的人有没有说请等一下，我电脑查一下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时候也没电脑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有电脑这些人会不会说我 Google 一下？会不会？也不会啊。为什么不会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背的滚瓜烂熟，这些人查都不用查的呀，立刻马上回答，不但回答还告诉你在哪里，怎么讲的，一字不漏的念给你听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人圣经比你比我是熟悉还是不熟悉？比我们圣经都熟悉哦，是吧？好，这些比我们圣经都熟悉的人知道耶稣应该在哪里出生，他来要做什么事情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告诉了希律王，希律王把这些聪明人找来问清楚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看到心的？你觉得那个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然后就说，那你们就去伯利恒。哎，他为什么要问什么时候出现的啊？为什么要问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要知道，他要知道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降生的，听明白了吗？ 因为当时人的信仰里面，他们相信如果某一个心是代表一个人的降生的话，就是那个心的出现的时候就是他降生的时候。 OK， 所以他要知道他什么时候降生。你为什么要知道他什么时候降生呢？为什么？有意识到这个要等到十三节你们才会看到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他就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去伯利恒找这个王了哈，拜托一下，找到这个小孩子啊，回来告诉我一下，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要去什么，我也要去敬拜他，我也要去 worship。 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。他要去干什么？杀了他哦。听清楚了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们今天一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？礼物，对吧？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们唱来唱去都是平安嘛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圣诞节的日子，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都在想什么？杀戮、悲惨、逃亡。听清楚了吗？所以我们唱的跟第一个世纪的圣诞节一样不一样？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这些人看见了神在大自然中间受造之物的启示，这些人聪明人又得到了圣经的启示，他们去到伯利恒。这个时候他们还有第三个启示出现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又有一个心出来，好像他们原来看见的心一样，是不是？那各位，我问你，这个时候的心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时候的心已经不是大自然中间正常运作所出现的心，听明白吗？这个心是神在特定的时空中做的特定的引导。如果换成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人里面，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神就会借着圣灵带领我们，亲自的在一些细节上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清楚了？神对着聪明人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，来得到他所命定要给他的福气。他们看见了，大大欢喜，进了房子。哎，啊，马太有没有写错？十一节说什么？进了哪里？耶稣生在哪里？怎么跑到房子里去了？啊，怎么跑到房子里去了？啊，马太啊，你老糊涂了，你写圣经没写清楚是吗？当然不是。各位要记住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耶稣降生的时间呢，还是耶稣降生以后大概两年以后发生的事情？你怎么知道大概两年？ 因为你读第十三节十四节你就看到希律要杀多大的 baby 啊，两岁以下的 baby， 听清楚了吗？所以一群聪明人来找耶稣，这个故事跟耶稣的降生有没有八竿子的关系啊？啊，没啥关系哦，两年以后的事哦。听明白了没有？耶稣这个时候已经不在马槽里，在房子里。更重要的，耶稣这个时候是孩子，不是 baby。 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希腊文是很清楚的， baby 就是 baby 啊，孩子就是孩子，完全两个不同的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我活在地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经得起经不起圣经严格的考验？我们自己对神的话在乎不在乎？无所谓，还是我们字句都把它当作这是神的话？这个太重要。进了房子，看见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大声一点。俯伏敬拜谁？哎，这个不对，应该说俯伏敬拜小孩子和他的娘。有没有？没有哦，没有哦。现在懂不懂啊？现在懂不懂？天主教拜玛利亚是根本上的错误，看见了没有？因为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没有，不可以拜玛利亚的。要拜谁啊？要单单拜他，只能拜他。哎，玛利亚对着耶稣的降生有没有功劳？功劳大了，非常有功劳。再问你，再问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这一辈子跟随主、信主，神有没有用过一些人帮助你？有吧？但是我问你，如果在你的心里，你一方面感谢耶稣，一方面你拜耶稣，同时你好像几乎要拜那个人的时候，危险不危险？听明白吗？要单单拜他。无论神用过谁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他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唯独耶稣。阿们。 OK。这些人敬拜的时候就掀开宝盒，拿出什么东西来？很有意思啊。很多解经的人就会告诉我们，黄金是给君王的礼物，乳香是给祭司的礼物，对吧？没药呢？那是给先知的咯。为什么给先知的知不知道？因为先知都是要准备给人家打死的嘛。哪有真的先知讲话人家爱听的呀，对吧？但是我想这里更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更重要的一个概念，那个概念是告诉我们，人来敬拜神一定要带礼物。哎，各位啊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教训啊？有没有啊？ 出埃及记23章，出埃及记34章，生命记16章，三章的圣经里面都说同样的一句话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现在小孩子都告诉我，叔叔，重要的事情要说，上帝在这里说几遍？三遍了，重要不重要？那我请问各位，你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，你带什么？有人说我带支票，我每次来我一定写支票放在奉献箱，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当然好。如果你写支票放在奉献箱，不是为着买平安，不是为着换上帝的祝福，是你真的从心里感谢神，非常好。但是除了带支票还要带什么？要带心哈，要带心啊。哎，你有心去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请问你啊，你是早去还是晚去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我老婆，当年我的女朋友，我跟她约会的时候，是她等我还是我等她？永远都是我等她的，我不敢让她等我，我也不舍得让她等我，明白吗？因为我真的很有心啊，我珍惜每一次可以跟他见面的机会啊，我永远是早早去等他的。各位，你来到这里敬拜神，你是让耶稣在这等你，还是他你在这里等他呢？要问问自己哈，要问问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？还有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啊，我们要献祭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你能献什么祭？你可以献什么祭？你今天到这里来，你可以牵条牛来吗？啊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地方准备人家牵条牛来？你们有人宰？牵条羊来吗？没有。那你今天献什么祭呢？我们要献的是活祭啊，是要把自己的命献上。每一次来到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从心里的深处对主说，我把我的所事所有和所能都献给你，我就是属于你的，你是我的主。还是你每次来这边二郎腿一敲，然后看，今天诗班唱的真好，今天这个讲道的人太凶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来献祭。那在我们除了把心中我们生命的活祭献给主，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祭，我们一定要信的，要献的，要献上嘴唇的祭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有很多的教会，它其实是像电影院。什么叫像电影院呢？你去到那里以后，有别人唱歌给你听，你去到那边以后，有别人祷告给替你祷告，祷告给你听，你去到那边以后，有别人讲道给你听，你去到那边以后，还有别人给你祝福，听懂了吗？最后就跟你 sayonara， 赶快走人，下一班要进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是敬拜吗？你们要珍惜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， 你可以开口将感谢将赞美献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们现在每一次擘饼都有机会给你祷告，对不对？换个教会试试。很多大教会啊，我们纽泽西好几个呀，到那教会去看看，你有机会开口祷告吗？轮得到你吗？你排队都排不上，你等20年吧。献上嘴唇的祭。不但如此，哦，他们告诉我叫我要快快的讲，因为说你们还有歌要唱，所以我就浓缩一点，其他不讲了。一个重点，最后一个重点，这些聪明人第12节注意，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他们 depart into their own country in another way， 很有意思。希腊文里面的 way， 路，有不同的字的，有不同的意思的。但是圣灵在这里所用的这个 way 是什么 way 呢？是耶稣说你们要走窄路的那个 narrow way 的那个 way。 这里所用的路是马太福音讲到说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的那个路，完全同样的字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一条道路。这些人来遇见了耶稣以后，他们回去，他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改变了，他们是走在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你信主到今天，你是走在哪一条路上？你是在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呢？你还是在走在基督教遗传的路上？你是在走十字架生命的道路呢？你还是在走着要耶稣来为你服务的道路上？你走的是哪一条路？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是谁告诉这些人，是谁让这些聪明人走不同的路呢？谁啊？他们自己想出来的？不是，是神让他们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从开始到末了，都是神的恩典在这群聪明的人身上带领。这一些人只要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带领你，他可以用他所造之物大自然来带领你，他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带领你，他可以用圣灵的感动来带领你，他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你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你肯不肯顺服？神这么大的恩典要叫你做一个聪明人，因为他要带领聪明人的道路。你要做聪明人呢，还是做愚昧人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， 求圣灵用着这些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